外邦人哥尼流家里的时候，是因为他领受了天上的异象，神是指示他说神所洁净的食物他都可以吃。实际上神的心意是告诉彼得说，你要向犹太人所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去传福音。与此同时，哥尼流因为敬畏神，神的天使是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他的祷告已蒙神垂听，他对人的接近已经被神纪念了，所以神呢要差遣使徒彼得要向他一将传福音。我们看到当彼得见到了这个近前的外邦哥尼流一家人的时候，他忍不住说，哇，神真的是不偏待人，神不以貌取人，神也不逊群面，在各国各民族当中凡是敬畏神愿意行公义好怜悯愿意荣耀神的人，神都会悦纳，神都会拣选。彼得在环境和意象当中，他渐渐明白了神要他向外邦传福音的心意。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他创造万有，他是万有的主宰，万有都在他的手中。人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万有，因为我们是神的后嗣，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一切将来我们这些神的后嗣都要去继承。耶稣基督是万人的主，不但是犹太人的主，也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主。神借着耶稣基督是要传和平的福音，叫万有与神和好，叫万有与神和好，叫万有与人和好，叫万有与自己和好。直到在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之后，是从加利利起是传到了犹太全地。神是以圣灵和能力膏抹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周流四方，广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今天魔鬼仍然在世间压制人，可能魔鬼会在灵性上攻击我们，可能魔鬼也会在身体上攻击我们，但是主耶稣带来的全备的救恩是一个医治我们灵魂也医治我们身体的主。罪与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每天面对的，但主耶稣的赦罪和医治是要叫我们从罪和病中中拯救出来。主耶稣来带来的全备救恩不单单是拯救我们灵魂，也是要医治我们的身体。主耶稣是万有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就像戴德森，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他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将自己的一生和整个家族都奉献给中国。今天他第五代的孙子戴季中牧师也曾经来过我们卡城，仍然在为中国的福音在奔忙。戴德森牧师曾经讲过这一句话，说耶稣若不是万有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用英文说 Christ is inner Lord of war or he isn't Lord at war， 就是说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万有的主，那他就根本不是主。你只有一个选择，耶稣基督要么是万有的主，要么就不是主。戴德森牧师也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诠释了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是戴德森生命的主，是他全部一切的主。他另外一句话弟兄姐妹更加的熟悉，说假如我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后面的一句话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换句话说，基督是万有的主，是戴德森的主，他为着主耶稣的缘故，他全部的生命可以全然奉献给中国。事实上戴德森自己的生命，包括他妻子儿女的生命，很多都死在中国，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可以全然奉献给中国，而且他全部的金钱也要全然的奉献给中国，不是为着中国，不是为着基督。因着基督是他全部的主，他愿意将生命的一切都奉献给基督。今天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认定一点，基督是我们万有的主，他也是我们生命全部的主。如果我们不愿意将生命全然的交托给耶稣基督，那他就根本不是我们的主。大家一定要清楚，基督是万有的主，他也是我们生命全部的主。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全部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那么他就根本不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一下，耶稣基督是否是你的主？耶稣基督是否是你的主？就像今天我们唱到耶稣基督是主，那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吗？或许我们可能会觉得像戴德森这样的大圣徒，我们没跟我们生活太过遥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将生命完全交托给主耶稣。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当他祷告的时候天就不下雨，当他祷告的时候可以摇撼震动整个国家。戴德森牧师也跟我们是一样的性情的人， 他也跟我们一样的软弱，但是因着他将生命全然交托给耶稣基督，基督是他全部的主，是万有的主，最终他的服事可以影响整个世界，影响整个中国。当我们真正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万有的主的时候，我们也能活出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必须思考一下，我们生命中我们有哪些已经交给了上帝，我们有哪些我们是不肯交给上帝的。我发觉很多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劳苦愁烦的时候，或者我们工作蛮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我们身体病痛的时候，或者我们跟家人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将自己的忧虑愁烦都卸在主的脚前，因为主顾念我们。可是当我们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当我们在一方丰盛的日子里面，或者说当我们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我们的主来介入我们的生命，不要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想想，我们人生中我们有多少的决定是我们主替我们做的，我们人生中有多少的决定是我们自己做的，那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最终结果如何，主为我们做的决定最终的结果如何，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反思。就像戴德森牧师所说，基督若不是万有的主，他就压根就不是主。那么基督是你全部的主吗？是你全部生命的主吗？就像我们刚才我曾舍命为你的里面歌中所唱的说，主为我们舍弃了生命，主为我们舍弃了荣华富贵，主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苦难，主为我们撕下了一切的恩典和怜悯。那么我们为主舍弃了什么？我们为主舍弃了什么？我们拿什么来奉献给我们这位万有的主？如果说基督不是我们生命全部的主，那么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主。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生命全部的主，那他就根本不是我们的主。我们凭什么认定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认我们是他的门徒？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生命全部的主，那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主。将来我们凭什么认定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主会认我们是他的门徒？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将生命交托给万有的主。主耶稣也是复活的主，主耶稣在犹太全地，在耶路撒冷是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知道人灵魂的需要，所以他要传讲救恩，传讲悔改的好消息。主耶稣也关怀人身体的需要，他是不断医治有病的人，医治那些被鬼附的人。他所行的一切神迹由彼得和众使徒做见证人。但是这样一位救主，这样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犹太人竟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感谢主，第三天之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有着复活生命的大能。他虽被交给死亡，经过死亡，但他不被死亡拘禁，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唯一的是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复活之后，不但向门徒和众使徒显现在神所预先拣选这些做他见证人面前，而这些见证人见过复活的主耶稣之后，还曾经和他同吃同喝。是的，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和所传的主耶稣不是一个死去的主耶稣，乃是一位复活的主耶稣，一位荣耀在父神右边的主耶稣。当我们愿意全然的倚靠主的时候，我们就能见到复活的主，大概一个月之前，我太太师母接到她子女电话，告诉我们说师母的二哥在海南因为咳血住院，结果医生发现他的肺部和肝部有很大的阴影，而且胸腔积水，很可能是肺癌和肝癌。这一初步的诊断让我跟师母全然的崩溃，因为我跟师母都是医学的背景，如果说在身体的两处都同时发现癌症，也就意味着癌症已经转移，而且是晚期，根本是无药可医的一种状态。这位哥哥是影响我生命中最深的一个人。我作为牧师，我见过很多品格高尚的人，但这位哥哥却是为数不多的人在道德上我需要仰视的一位哥哥。我岳父家庭原本非常的富足，但他从小是上的私塾，受过很好的学问，可是解放后因为是地主的家庭，最终家族的财产是全被没收，他被批斗，不得不到农村去务农。想想一介文弱书生要到农村去做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家庭是非常的贫穷。 这个哥哥是拼命的读书，中专毕业之后是一个人承担起抚养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所以师母上初中的时候就跟哥哥住在一起，他上初中到高中读大学都是哥哥在供养他。这个哥哥对自己刻苦，但却将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自己的家人，也因着他太过顾念自己的富家人，结果跟妻子的关系破碎，两个人分居多年。后来中年又经历国有企业的破产，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去打工，尽心竭力的供养自己的女儿去读大学。所以他一生非常的坎坷，开心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当我们知道他的病情了之后，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事情，我们是痛哭着向神祷告，唯有去呼求神的怜悯。与此同时，我也跟师母办好了签证，让他准备随时回国。当我们跟我们家三个孩子讲到舅舅这个事情的时候，孩子们纷纷对妈妈说 We will be fine, we'll go back to China to take care of your brother。哥哥顺利是回到武汉之后，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找到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他现在是武汉大学医学院的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我们让他全权负责诊断和治疗哥哥。我在最初为哥哥的祷告当中的时候，我清楚听到神一句话，因为当时在痛苦中，神告诉我说你爱他，但我比你爱他更多。当时神给我很大的安慰，但坦白讲，事情怎么样发展，神说我爱他比你爱他更多，但事情怎样发展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句话里找不到答案。所以当我第二天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痛哭祷告当中，这次神清楚地告诉我三句话，说我必医治他，我必看顾他，我必拣选他。哇，我的主，这位万有的主，这位复活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在对我讲话，他在安慰我。当我带着这种笃定的平安和师母分享神的回应的时候，但在痛苦以及这种师母，他问了我一句说，真的是神在对你讲话吗？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师母的话让我再一次经历信心的低谷。那哥哥毕竟是师母自己的哥哥，他应该会比我有更深的领受，所以当他去质疑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开始在痛苦中怀疑自己。当我再一次的痛哭着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主清楚地对我说，我已经告诉了你，你还要我说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你还要我说什么？感谢主，就从神再一次的 confirm 那句话之后呢，以后的祷告不再有眼泪，而是充满了平安，只有平安和交托。接下来一段的时间是漫长的等候，结果核磁共振的结果告诉我们说，肝部的阴影是良性的脓肿，但是肺部不能确定，尽管做了核磁共振说肺部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要用 CT 诊断出的结果还是不知道什么，所以医生呢后来用肺部的那个 biopsy 肺部的活体检查，但是因为那个脓肿太大了，那个 biopsy 的东西刺进去不敢用力刺，因为怕一刺破了之后导致全部的肺部感染，所以不敢动。最终在穿刺检查中也没有发生癌细胞，但是包括肿瘤科医生也好，包括心肺科的医生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不能排除是烈性癌症。所以我们在煎熬当中又等候了三个星期，后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做外科手术把肺部那个脓肿全部取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做切片检查。我记得有一个主日，张波弟兄特别走过来对我说我为师母哥哥祷告了，我为师母哥哥祷告，他不是癌症。张波的话我深受感动，这是一个正在跟烈性癌症在搏斗的孩子，他竟然在这样子安慰我。神都在这里，我看到了神的爱，神的信实。就在哥哥手术之前，我和师母带着哥哥做了决志祷告，当他祷告完之后，我的眼泪是再也忍不住流下来。我想起了神对我讲的第三句话，我必拣选他。神如果应验了第三句话，神一定会应验前两句话。师母顺利回国之后照顾术后的哥哥，哥哥是恢复得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反复地给哥哥讲起福音的信息，也拜托两位武汉的牧师去带他讲福音的信息，他也后来愿意去受洗，真的感谢主。就在上周日晚上的时候，师母给我发来信息说，哥哥最终确诊不是癌症，而是那种烈性的感染，已经感染了很多年。我真的特别感谢主。而更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跟哥哥分居多年的妻子，她在哥哥最痛苦的时候，她依然辞掉了工作，她回到了武汉，她说要接替师母去照顾她的丈夫。我真的感谢主，神就是这样一位的爱我们神，而且 就在其实就这个主，因为国内主比我们早一点，我这个嫂子还跟师母一起去了教会。我真的感恩，在这最艰难的日子，在这最困苦的日子，是我们最能够见到复活主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我们复活的主，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他时时刻刻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他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就像他给我讲了三四句话：你爱他，我比你爱他更多；我必医治他，我必看顾他，我必拣选他。今天是全然的神兑现，这个复活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讲话。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应许过还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在我们身边，他今天正在高天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能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他受过很多的苦，他知道我们的痛，他知道我们的苦，所以我们只敢坦然无惧地来到我们的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求随时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人，我们都会碰到不少难处和苦痛，正如师母跟我所经历这样难处当中，师母曾经在最痛的过程，她跟我说过，说如果真的确诊哥哥是癌症晚期，我宁愿他能早日归主，平安地回到天家，因为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他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因着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可以生活在永恒的盼望当中。就像刚才诗歌中所唱的说，主为我们舍弃了生命，主为我们舍弃了荣耀尊贵，主为我们受尽了苦痛，主赐给我们如此完备的恩典。我们为主舍弃了什么？我们为主舍弃了什么？我们拿什么奉献给我们这位复活的主？我们这位复活的主，我们拿什么奉献给他？我们主还是审判的主。主耶稣吩咐使徒将传道给世人，说唯有主耶稣是神所设立的，要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是的，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世间的时候，他是一个柔弱的羔羊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最终为世人的罪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以一个狮子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是公义威严的审判主，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他将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活人。当千禧年国度之后，他还要坐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死人。人所做的一切事，无论善恶，无论是隐藏的事还是显露的事，神都必审问。众先知也为主耶稣做见证，说凡信主的人必因主的名得蒙赦罪。是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不但犹太人会因信主而得救，外邦也会因信主得救。我们固然做基督徒，我们固然因为信主而得救，但我们仍然要坚守基督徒的本分，要按照神的心行事为人。因为主是审判主，将来的审判要从神家开始。信主之后，我们更加需要敬畏主，谨言慎行，好好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的主是审判的主，审判可以分今世的审判，更有永恒的审判。人间的罪恶好多已经面对着今世的审判，比如说你杀人会偿命，你贪污你可能会坐牢，你偷税漏税可能会被重罚等等。我们基督徒犯罪不一定是触犯了人间的法律，但我们在行为上，在心思意念，在言语上的那些的罪，最终都会承受罪的后果。比如说我们自我中心，或者说我们自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破坏家庭关系。如果说我们做事不负责任，我们可能有一天会丢掉工作。如果我们说放纵肉体的私欲，可能我们有一天身体出现病痛。这都是今世的审判。但是我们要明白，人间很多的罪恶其实没有得到审判，有些恶人终其一生还是高享荣华富贵，甚至平安终老。所以曾经有基督徒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审判恶人？有一个故事这样讲的，神的回答非常的有启示意义，说我对恶人的审判就是让他已经做了恶人，我对恶人的审判就是让他已经做了恶人。感谢主，这只是今生的审判，不是终极的审判。有一天无论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死人活人，都要站在主的面前接受主耶稣的审判。不信主的人是永远的沉沦，信靠主的人，审判不关乎我们近乎天堂与否，乃是根据我们今生作为基督徒的所行，赏善罚恶。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审判的主，按我们学习敬畏我们这位主。 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我们必须要有诚实的心，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心，始终存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二点，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了解神的诫命，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是圣洁公义的神，认识神是审判主。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该如何来敬畏神，行事为人。最后，当我们要敬畏主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体贴神的心意，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去顺服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要敬畏我们的主。我们也不需要对那些作恶的心怀不平，诗篇告诉我们说，你不需要对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主，恶人最终必如草割下，又如青草快要枯干。就像我们刚才歌中所唱的说，主耶稣我们舍弃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舍弃的荣华富贵，主耶稣我们受尽的苦痛，主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为主舍弃了什么？我们该怎样敬畏我们这位审判的荣耀的救主？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感恩，我们所信靠的主，他是万有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万有，他创造万有。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像戴德森牧师那样子，将生命的主权是全然的交托给主。主耶稣若不是我们全部的主，那他就压根不是我们主。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主耶稣真的是我们的主吗？他是万有的主，他必须拥有我们生命的全部。主耶稣也是复活的主，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但他死于复活，今天他正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的罪在代求。他也要应许我们今生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更加带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盼望，永恒复活的盼望。虽然我们牢记我们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今天仍然在时时刻刻看顾我们。主耶稣更是审判的主，是审判死人活人的主，凡是信靠他的人必定蒙他的赦罪。所以今天啊，我们立定心志，学会去敬畏我们这位审判的主，以圣洁的生命活在我们神的面前。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事，无论是善是恶，无论是隐藏的事还是显露的事，主耶稣有一天都必将审判。我们敬畏这位审判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是万有的主，你是荣耀复活的主，你也是审判的主。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将生命全部交托给你。你若不是我们生命全部的主，你就根本不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愿意将生命全然奉献给你们，因为知道有一天到我们见里面的时候，你会认我们是你的门徒。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坚固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深深的去敬畏你是为那位复活的主，敬畏你是审判主，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身份，与我们蒙召的恩典相称。所以是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